王毅表态回应泽连斯基抨击，乌克兰又冇俾面。南海局势升温，美军喺菲律宾部署 MQ-9A 无人机，中共黑客数比 FBI 多50倍，中共瞄准美国企业怀仁员工。美国众议长三管齐下追击司法部，川普要求解除禁言令。怕遭报复， OpenAI 员工匿名示警， AI 失控恐让人类灭绝。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6月6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泽连斯基罕见地批评中共的言行引起轩然大波，王毅跟着下来的回应又遭到乌克兰不客气的回应。分析人士指出，泽连斯基终于意识到继续拉拢中共已经毫无意义。另外，近日美籍台裔商人英伟达的共同创办人暨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台湾闪亮登场，并直指中共生命线，说台湾是一个国家，令中共感到不敢言，怕失去了新晶片的供应跟不上先进国家的军工生产。有分析指，中共有太多命脉被人揸住，越来越被世界认清。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举行的全球和平峰会将会在下个星期15号在瑞士中部城市留森举行。中共外交部上个星期五宣布，中方将不会参加这一场和平峰会，理由是俄罗斯未受邀请为由拒绝出席，令到一直希望北京当局发挥对俄影响力停止战争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相当失望。他罕见地指责中共联手俄罗斯破坏和平峰会，甚至透过外交手段协助俄罗斯阻止其他国家出席峰会。有网友分享了其中的一段话，相当犀利。他说，有人总是摆出一副和平使者的模样来劝我们和俄罗斯谈判，但是他们却选择性地忘记了俄军现在还在扎波罗热和克尔松炮击我们的村庄和平民，他们为什么不去劝普京退出我们的国土？他们大概是忘记了他们160万的土地当年是怎样丢失的，他们曾经最大的岛屿上现在飘扬的是什么颜色的国旗。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星期二6月4号为中共拒绝出席这个月中旬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进行辩护，说峰会未能够满足中方要求的与会条件，即是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乌克兰外交部在星期二6月4号发表声明，回应中国外长王毅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暗指中国在促进实现乌克兰公正和永久和平上未能够采取平衡的立场，婉拒中共和巴西达成的所谓的六点共识。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说，注意到中国外长王毅在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记者会上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论，并强调乌克兰相信所有真心希望乌克兰恢复和平的国家都应当合作，确保下个星期的瑞士和平峰会成功举办，而不是做出破坏峰会的努力。声明表示，中国高级官员参与瑞士和平峰会本来可以提供一个机会为实现乌克兰公正和永久和平并恢复它的领土完整做出实际可行的贡献。声明跟着说，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领导人和侵略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过四次峰会，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参与瑞士和平峰会将是中国采取一个平衡立场的重大信号。声明强调，乌克兰作为遭受俄罗斯入侵所带来的全面冲击的一方，必须定义什么才是和平，实现这个和平的唯一公正的基础是泽连斯基总统提出的和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说，到6月初已经有10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包括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和南美、非洲和中东的国家，寄付一共向大约160个政府和组织发出了邀请。香港作家颜纯欧表示， 中共和他的邪恶帮派正在被世界抛弃，正邪不可两立，连美中关系亦都已经去到无最坏只有更坏的地步。三日公台大梦亦都成了笑话。近日美籍台裔商人黄仁勋来到台湾，所到之处都大受欢迎，在台湾演讲，公开宣称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中共听在耳入边，虽然气顶心口，但是气又无处出。黄仁勋就是有这样的信心，高科技是硬实力，不是战狼外交可以取代。现在不是黄仁勋要看中共面色，是中共要看黄仁勋的面色。黄仁勋想将晶片卖给谁，谁就发达；不将晶片卖给谁，谁就倒霉。他指出，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中共无缘染指英伟达带人的这一波人工智能新潮流。因为美国的禁令，英伟达的人工智能晶片不能够卖给中共，关键技术更加壁垒森严，全世界都几乎覆盖英伟达的人工智能产品，只有中俄等几个邪恶国家被甩出去，全世界绝尘而去。中俄望洋兴叹，更加恶劣的环境还在后面。他说，人工智能不单止关系到高科技，而且关系综合国力的提升。台湾的晶片技术已经远超日本韩国，新的 AI 大潮将带引范围更广泛的整体国家实力的高速发展。美国正在和台湾密锣紧鼓合作军工生产，国际最大的科技大公司纷纷重手投资台湾，这个趋势在十年内不会改变。二十年后的台湾无疑将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和英法德日等国家并驾齐驱。美国已经将人工智能应用在战机驾驶上，真正投入实战只是等国防部为机械人驾驶员直接开火开绿灯。现在中共还有中低阶的晶片可以用，但是时日长久，现有的荷兰光刻机用残失修，和荷兰又不提供零件和维修，到时中低阶的晶片亦都只能够望天打卦。试问中共的各行各业将怎样度过那些阴暗的寒冬？国民党的战争恐怖论、美国利用论亦都可以优异，反之中共没落论、中共崩溃论正占据世界舆论高地。包括台湾人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应该对未来更有信心，未来的世界必定属于勤勤恳恳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正义必将剪平一切邪恶政权，中共作恶天下的日子就将到头了。中非两国近日在仁外礁近距离交锋，南海情势再度升温。根据报道，美军已经在马尼拉西北方的巴塞空军基地轮替部署 MQ-9A 无人机，以提供侦察、监控并支持美非军方情报共享。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陆战队第一远征军证实，应马尼拉当局要求，美军陆战队 MQ-9A 死神无人侦察机今年春天开始在菲律宾巴塞空军基地轮替部署执行任务，以支持美军印太司令部和菲律宾军方间的情报共享。美国陆战队第一远征军一名发言人说，陆战队将会使用未装武器的 MQ-9A 无人机提供侦察和监控，在符合菲律宾法律规则和条例之下，支持美国和我们的菲律宾盟友间情报共享的发展。菲律宾在1987年宪法禁止外国在菲律宾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并永久驻军，但是美菲两国在2014年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方安排更多官兵轮流派驻菲律宾，共用菲国的军事基地，兴建军事设施。巴塞空军基地位于马尼拉西北方，是菲律宾防卫首都马尼拉的空战主力，亦都是菲律宾开放美军建设和使用的九处军事据点之一。美国太平洋空军3月发布新闻稿表示，太平洋空军在巴塞空军基地的一项敏捷作战部署 ACE 任务，是为美国陆战队的 MQ-9A 无人机在巴塞空军基地常驻提供至关重要的后勤支援。 USNI News 报道，新闻稿提到，美国太平洋空军在任务期间派出五架次军机去南海支持关键的海域意识并监控人外礁，亦都叫做第二托马斯滩。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代表菲律宾反对中共在该地区领土野心的立场。根据新的美国预算文件，美方仲计划出资扩建巴塞空军基地停机坪，以容纳20架以上的飞机，并翻修基地的指挥和控制中心。报道指出，美军已经多次部署无人机到菲律宾，支持菲律宾的南海主权声索。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迈克尔·海西星期二6月4日表示，中共间谍正瞄准美国公司内对公司不满或者存在经济问题的员工，而 FBI 说中共黑客数比 FBI 网络人员多50倍。海西在出席华盛顿特区举行的 CNBC 首席执行官理事会峰会的时候说，中共是目前最活跃的黑客行为者，亦都是以最霸道方式在全面追击我们的国家，而美国就需要为更多的网络攻击做好准备。他说，北京意识到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就是技术，所以窃取美国技术就成为他们的一大目标，而美国公司遭遇的网攻和勒索软件案件已经增长了一倍。海西说，中共可能招募美国公司的内部员工窃取资讯，而阻止内鬼的最佳方案是分层防御，而有些员工存在经济或者是婚姻问题，他们可能会被利用，所以公司需要制定计划来识别这些员工并帮助他们。海西强调，不应该将中共和美籍华裔和华人混为一谈，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华裔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他们在中国有亲戚，而公司应该知道怎样区分。他建议各公司提前去认识当地的联邦调查局代表，而供水电的首席执行官们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因为他们是中俄的目标。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4号亦都警告说，正是中国网络黑客数量就是 FBI 网络人员的50倍。而多家美国机构2月曾经警告，和中共有联系的黑客在电脑系统和网络至少隐藏了5年。目前发现的中共对美国基础关键系统的渗透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外，台湾的邦交国之一太平洋岛国帕劳的总统星期三在日本证实，该国遭受了大规模的网攻，他将矛头指向中共的国家特工，并透露台湾、日本和美国已经提出帮助帕鲁加强数字防御。在纽约州法官打破惯例，不需要陪审团12个成员对34项罪名达成一致结论就将川普定罪之后，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星期二宣布，他将三管齐下对抗美国的司法系统。川普亦都要求法官解除禁言令。约翰逊在星期二6月4号宣布，他将从拨款程序、立法以及国会监督三管齐下，以反击美国的司法系统。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尔·乔丹上个星期宣布，他将要求纽约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和助理地区检察官马修·科兰杰洛就封口费案中对川普史无前例的政治起诉到国会作证，亦都要乔治亚州富尔顿县起诉川普的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利斯到国会作证。乔丹星期一仲致信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汤姆·科尔，要求该委员会对今年的政府拨款进行一些改革，好似取消拨给联邦调查局的非必不可少的资金，并取消对滥用权力将法律武器化的州检察官、州检察长以及联邦检察官的联邦资助。众议院共和党人还希望以藐视国会罪指控司法部长加兰，但是可能没有足够的票数达成目标。民主党人亦都进行了反击， 话剥夺威利斯等人办公室资金的行为是骚扰，而加兰本人就表示司法部没办法控制任何州级的检察官。川普的律师布兰奇4号已经致函法官，要求终止限制川普总统庭外陈述的禁言令。封口费案成审的法官麦昌在开庭审理之初对川普下达了禁言令，限制川普公开评论陪审员、证人、检察官和法庭工作人员，后来又将范围扩大到法官家属和检察官家属。川普还被曼哈顿法院罚了$10,000，说他10次违反禁言令，甚至他还被警告如果再犯可能会被监禁。布兰奇社话，既然庭审已经结束，政府和法院所表达的忧虑并不能够成为继续限制川普总统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拥有的权利的理由。川普仍然是2024年总统选举的主要参选人。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现任和前任员工发表公开信，警告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没办法因应 AI 潜在风险。法新社报道说，这封公开信提出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从进一步加深现有的不平等到操纵和假消息，再到自主 AI 系统失控可能造成的人类灭绝。16位联署人包括 Google DeepMind 的员工，他们警告 AI 公司有强烈的财务动机来避免有效的监督，而公司的自我监管其实没有太大帮助。信中指出， AI 公司拥有大量关于它的系统的能力和局限性、保护措施的充分性以及不同类型伤害风险的非公开资讯，但是它们目前没什么义务和政府分享其中的一些资讯，亦都完全没有和民间社会分享这些信息。我们认为不能够完全指望它们自愿分享这些信息。公开信还说，这个事实意味公司内部员工是唯一可以通知大众的人，联署者呼吁制定更广泛的吹哨者法律来保护他们。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OpenAI 的4名现任员工匿名联署，因为担心遭到公司报复。联署人还包括 AI 研究先驱班吉欧、辛顿、罗素，他们经常被称为 AI 教父，亦都曾经批评大家对 AI 风险缺乏准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